感谢主，今天是真的是很有纪念性的一天。刚刚郭强长老已经简单的跟大家公布了，那我想在这里再次的来数算神的恩典。2016年的1112的那一天安息日，我们第一次在现在这个地方508的祷告殿，第一次的就是在这个新的地方的安息日圣会。那其实呢，我们在安息日聚会并不是从那一天才开始，我们之前就在，我们现在在五楼，在下面的楼，从2013年的8月31那一天开始安息日的聚集。那关于8月31为什么那一天，而且那一个礼拜的经文神所给的跟我们的名字完全吻合的内容，其实我们在牧师有一个短片也是讲到神设立神学友团队的那个见证里面已经讲了。那可能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上到进到这一个地方的见证。那另外还有其他不一样的弟兄姐妹，像国强长老，他可能是他碰到比较多的是这里面的他们聚集的年轻人如何的，我们自己的来，当然我们有请专业的来帮我们格局什么，但是有很多的部分是我们自己的弟兄姐妹就一块地板一块地板就在这里拼拼，然后上面的这个电路怎么去，我们要怎么样，这个灯光，我们电路，我们的按钮，我们要怎么设，这个其实很多，这个就是国强长老他有关联的地方。那我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从四楼上来的时候，这个地方我们为什么选在我家的名字呢？是因为神他有指定他要这个地方。我必须很诚实的说，这个地方很不容易。如果神没有指定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压很低的经费，我们可以更大的地方，我们可以或许可以做更多的事情，但是神他要这个地方，所以我们一直不敢离开。那我们在2013年开始在四楼聚会的时候，感谢主，神让我们人数一直增加，到了一个阶段我们觉得我们需要自己的地方。那个时候我们只有租早上的时段，到中午我们必须离开，就请我们就赶快很紧张，下一个团体还有他们自己也要用，所以时候到了大家收拾收拾就往牧师的住处去，我们就开始在那里有下午的查经聚会。两年左右都是这样子，早上聚会完然后赶快就移动，就把空间还给人家。那么人也越来越多，我们发现我们需要有一个自己的空间，不必被人家说你的时间到了请走开，而且我们可以在那里把我们的东西就放在那里，不要在那边搬来搬去，或者是还要每次都要设定。那在下面的这个四楼的这个团体呢，他们其实是蛮特别，他们不是属于这个基督徒中心的一个，他们不是属于他们的，我怎么讲才比较明白了。基督徒中心在这里有很多个团体，有很多的机构，那基本上当然都是信耶稣的，但是四楼他们是买下他们的地方。所以当初我们一开始想要租这一个大楼里面的某一个房间的时候，我们遇到了很多的困难。第一个，我们是外国人，第二个，他不知道我们是什么教派的，所以我们就去往基督教中心的本部三楼询问的时候不是很顺利，但是神让我们看到四楼有一个叫做祷告中心，他们是开放的，我们就开始在那里租。那当我们发现我们实在是容不下，我们需要不是像罗德跟亚伯拉罕了，我们需要一个自己的地方的时候呢，我想起在四楼的那一个弟兄，他的父亲是做不动产，所以我们就去问他说，请问你知不知道在我江东面子其他地方，我们那时候是说我江东面子其他地方是不是有能够让我们帮我们看一些可以参考的地方。他说那好，我想想看。好，然后我们就开始聚会了。那天的聚会到12点结束，聚会结束以后我看到四楼的负责人，他就招手叫我去，他说我给你这个资料，这是今天刚送到我桌子上来的资料，哪有这么巧的事。 我那天早晨才在问他的职员，在那个门乌克茨克的那一个先弟兄，然后负责人我们聚会完他就叫我来，他说这是今天刚送到的，只是给所有已经在这个大楼里面聚会的人的内部消息，如果这里面的内部消息公开以后没有人有意思的话，他们才会向外公开。什么消息呢？就是这栋大楼的五楼其实前面的部分啊，那整个是打通的很大，他们一直在做展览的工作，他们要卖那块地方。我们就拿了那个说明，拿了那一个平面图，它有一些图，我就带回来了。我们就跟牧师讲，那他也有讲价钱大小如何，我们就开始进行了。事实上神学友团队当初嘛，现在也是啦，我们真的是过信心生活那他上面写的对我们来说是天价，但是呢牧师就说去谈，怕什么，去谈。我们就去了，我跟另外一个姐妹我们去谈，那个 owner 在，地主在，然后下面的负责人他也陪我们，然后还有一个是不动产，我们就开始谈了以后，那么彼此知道我们是想要做什么，他们要出售这个地方之后呢，其实我们就开始祷告了，就开始祷告，但是呢一直没有，神没有为我们开下一个进展的路。那个时候我记得我们还在四楼借时段的时候，每一次早上聚会之前呢，就国强长老还有林子杰啊，然后我们就在那个五楼的门口祷告，电梯上来就先去祷告，为那块地祷告，门打开祷告，这样子。我不记得过了多久，反正也没有人买走就对了，但是我们也没有神也没有开门让我们能够去说我们已经预备好了，我们要来买这块这个地方。好，这个门没有开，然后之后呢本部就跟我们介绍其他的房间，介绍了四楼，我们去看了是小一点，他就问我们这里都是办公室，你们要干什么？我说我们要敬拜赞美，我们要24小时祷告，我们是祷告店。然后其实这个有进展到一个程度，突然他跟我们说对不起，四楼可能不合你们的目要用的这个用途，可能不行，因为我们旁边都是办公室，日本人都是很安静的，他们是办公，你们在旁边敲锣打鼓敬拜赞美可能这是比较不行。后来真的是快签了哈，那个地方真的是比较小，然后牧师也说没关系，那我们从小的开始好了。后来这个地方不是我们不要，就是他们不给我们就催了，这个就留掉了。但是呢他知道我们在找一个地方，在这里我必须，或许大家觉得没有什么，但是呢如果我们没有先在四楼的那一个阶段，我们不可能直接就跟总部联系，他们也不可能提供一个不知道你是从哪里来的外国人的基督徒的团体，他们其实是蛮严格的。后来呢总部就是基督徒中心，他们就跟我们说那你要不要上来五楼。为什么他推荐五楼呢？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说你们要敬拜赞美，你们要发出声音，你们的隔壁的邻居呢，我们现在隔壁邻居是 New Hope， 他们是从夏威夷来的团体，在这里设了很多的分部，他们也是敬拜赞美，他们也是很大声的。那我们就说好，那我们就来看。一看真的是这个空间，我们就感觉是神给我们的，很比那个四楼他们提供的那个小小的好像是办公室还要宽敞很多。所以我们就从2016年的11月12号，在那一年的夏天，11月12号我们开始在这里聚会。在那年夏天我们就在耶路撒冷带了很多我们圣殿里我们的祷告殿里面要放的这些，很多像后面挂的我们的金灯台啊，很多的东西我们都是从耶路撒冷买回来的。那刚刚我们也讲到已经满六年了，其实呢之后的三年弟兄姐妹都是在疫情当中度过的， 所以我现在回想起来，三年前跟三年后其实有很大的不一样。三年前我们在这里，我们每周敬拜赞美传讲妥拉，我们的媒体也因为有这个地方，我们真的是上了轨道，很多很多的影片可以上传，而且我们可以直播给那些在，其实我们的直播真的是目的是要给国外的弟兄姐妹，在日本本地的，我希望你们都是来到现场，我们一起来敬拜赞美。我们是为了台湾的弟兄姐妹，为了美国的弟兄姐妹，为了国内的弟兄姐妹，他们很渴慕，他们想听，但是没有办法来到，我们就开始直播给他们。那感谢主，我们也留下了很多的资料，大家都可以上网去看。还有烈火的祷告会，散会之后弟兄姐妹就围在祷告殿前面。还有呢，我们还办了一次特会在这个地方，五月的有一次一个特会。我们也举办了几场的婚礼在虎趴下面，这是我们前面三年一起度过了耶和华的节期。傍晚多热闹，大家带着自己的菜来，在这里过了耶和华的节期，在这里过了光明节。是前面的三年，后面的三年我们真的很现实的看到、哦、人事物的变化，变化无常，但也使我们留下来的人更紧紧的相系在一起，更紧紧的绑在一起。那我很感恩到今天我们仍然在这个地方继续不动摇的，只要神还是开放这个门，我们还是继续在这里传扬妥拉，在这里祷告，在这里敬拜赞美，在这里有聚集。但是我们不要很以为理所当然，不珍惜这个地方，不珍惜彼此，不要以为永远都是这样，哪一天有什么变化我也不知道。所以这个真的是也很奇妙，今天就是也是安息日，所以我想也来数算一下神的恩典。当时候在的有在的，也有不在的，但是我想神知道他自己的人。如果大家透过我们的妥拉的传递，你觉得你有同样的意象，你有同样的领受，或者是你在归回根源的这条路上，你觉得你有成长，你觉得你生命的改变，我欢迎大家一起来支持这个事工，不是真支持神喜悦的团队，支持这个事工，你可以用祷告支持，你可以用行动支持，你可以用奉献来支持这个事工。这个是很实际的，不是，我真的是在这里再次的呼吁大家数算神的恩典，不要忘记他所给我们的，珍惜他所给我们的，我们会继续的往前走，继续的努力下去。感谢主。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就要进入今天的信息。父神，我们感谢你，你是信实的，你呼召了一群人来跟随你，主，我们回应你。或许我们讲 Hineni 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在讲什么，但是你会帮助我们信心在你里面更成长，信心在里面更扎根，因为我们渴慕与你一起收割，我们渴慕一起看到耶稣啊，你再来的时候要得到许多的心腹。我们赞美你，求你继续的预备工人，让我们一起走在这个迎接耶稣啊再回来的行列里面。主，我们把今天要学习妥拉的这个时间仰望在你的手里，虽然我们已经学习了几轮几年，再次的更新我们，有新的看见，有新的改变，使我们有一个向上的循环。我们赞美你，愿我们的生命真是荣耀你，被你得着，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今天的题目是他显现。在亚伯拉罕的一生当中呢，神在圣经上记载他显现，神向他显现了三次，但是有一次其实是在异象当中。神在什么时候向亚伯拉罕显现呢？在十二章七节，好，这个等一下好了。当他离开哈兰底达事件的时候， 神向他显现了一次，再一次呢是在他99岁的时候神向他显现了一次。那么再一个就是今天的18章第一节，他刚行完割礼以后呢，神又在他向他显现了一次。每一次神的显现，神是突然的显现，他不会告诉你说哦，我明天要来拜访你了，没有预先通知，是一个无预告的，但是也是一个转捩点。但是我在经文上面有看到亚伯拉罕很惊讶，哎，神你怎么来了，我还没准备好。或许他是时时已经预备好了，渴慕神就是今天，就是今天。像大卫所讲的，你什么时候到我这里来，我等候你。他已经是时时就是在等候神的显现。那在15章里面，神是在异象中向他显现，要与他立约，告诉他你要预备畜生分开两半对着，然后亚伯兰就沉沉的睡了，神是火炉跟火把自己越过那个动物当中。上个礼拜跟这个礼拜的妥拉的内容是很大的篇幅记载亚伯兰亚伯拉罕的他的生命，他的故事大概就是在这两个范围里面通通被描述记载下来。有些事情你会发现很相似，有些事情好像在重复，好像有一个循环。但是从这两个里面呢，你会看到亚伯拉罕的改变，他不同的面对方式。我把它稍微列了一个表。神在摩利橡树那里向他显现的时候，亚伯拉罕为神筑了一座祭坛。那今天我们的他显现的这个内容里面呢，神也一样在麦里橡树那里，他也是主动的向亚伯拉罕显现。那亚伯拉罕呢是接力的款待神。亚伯拉罕他下面是有仆人的，他是有很多壮丁的，我们记得他带着那一些人去把罗德救回来，他可以吩咐他们去做，但是他却亲自的去款待了这三个仆人，用上好的很嫩的油牛要帮他们洗脚，请他们进来，你一定要到了我的地方，你一定要进来洗洗脚。还有呢，在上个礼拜神应许亚伯拉罕从撒拉生子，那时候亚伯拉罕听到的时候他俯伏在地，然后呢他笑了，他笑了，为什么笑了？他觉得不可能嘛。那这个礼拜呢，当三个天使到亚伯拉罕那里去的时候，他们吃了亚伯拉罕所预备的食物以后，向亚伯拉罕说，他们是向亚伯拉罕说，撒拉明年这个时候他必要生一个儿子。但是呢，撒拉在后面听到了，撒拉暗笑了。这时候只有撒拉暗笑了，似乎亚伯拉罕已经知道神一定会使我们有一个孩子，他这一次信心是不是又增长了一点点？上个礼拜遇到饥荒，亚伯兰南迁埃及，法老带走撒拉，因为亚伯兰自己也说谎，说她是我的妹子。那个时候神降灾与法老全家。这个礼拜呢，他们到了基拉尔，亚比米勒带走了撒拉，亚伯拉罕还是一样不敢说她是我的妻子。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犯了一个同样的错误，为了自己的生命可能危险了，撒拉你去吧，你就让他带走。但是神有应许的，神真的是留意保守，他们必须要有一个后裔的，不能在这里被法老带走，被亚比米勒带走。上个礼拜我们看到他带了他的经验的壮丁去把罗德救出来，但是这个礼拜呢，我们看到他是在神的面前为索多玛代祷，他直接在神的面前跟神代求，好像他的做法有一点改变了。上个礼拜15章，神要亚伯兰预备立约的牲畜，这个礼拜神要亚伯兰预备的不是牲畜，他要他带着他的儿子以撒。 那当中还有一个哈，亚伯兰听了撒拉的话，是夏甲与他生了以实玛利。那这个礼拜亚伯兰也是听了撒拉的话，但是神允许说你可以，你要把以实玛利和夏甲赶出去。有几个地方他面对相同的事情，但是他采取了不一样的反应，采取了不一样的态度。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这前跟后亚伯兰还经历了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在十七章的最后的，神吩咐他行了割礼。这个割礼是这么神奇吗？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十七章的十一节。创世纪十七章十一节，我从第九节开始，对不起。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你们所有的男丁都要受割礼，这就是我与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所当遵守的，你们都要受割礼，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神提到亚伯兰，你和你所有的男丁都必须受割礼，这是一个证据，这是一个记号。重点在哪里？重点在约，重点在立约，使这个约好像看得见，与神的约的记号是割礼。所以并不是说哦，割一刀这么神奇，好像哦，亚伯兰他割了一刀，他变成亚伯拉罕，然后他就可以没有以为说哦，我年纪大了不能生育，我可以不挂念以实玛利，然后我就也不挂念要献上以撒，我就突然信心大增长，是不是这样子？如果这么神奇的话，那不是太好了吗？割礼所代表的是除去污秽，所代表的是分别出来。所以我们会讲到心的割礼、眼睛的割礼、耳朵的割礼，不是你真的要去割眼睛、割耳朵。我们要除去污秽，分别出来。在十七章的最后，当亚伯拉罕他行割礼以后，十八章耶和华神就来造访他了。神似乎来看亚伯兰，亚伯拉罕你还好吗？行完割礼的之后，你是不是生命有改变呢？我们会看到神称亚伯拉罕是他的朋友。大家对朋友的定义如何？你可能有很多同事共事的人，但他不是你的朋友。你可能有在很多人当中你是议员，或者是说同学啊，但是这个同学是一起学习而已，同事是一起做事而已，这些都不是你的朋友。朋友也有很多种的，当你发达的时候他来靠近你，我们是好朋友，酒肉朋友吗？当你很不顺的时候，这些人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朋友有很多种，大家对朋友的定义如何呢？在我还是孩子小学生的时候，我有一次让我最感动，我觉得哦，朋友原来是这样子。当然之后还有很多经历，但是那是我小时候我第一次觉得说他真的是很在意我的。是我跟一个女同学，我们还是小学生，骑脚踏车骑得不是很稳，然后我家以前是住在黄埔军校的后附近，在凤山，或许有人知道这个地方。那黄埔军校它有一个护城河的，外面是挖了很宽的一个沟，里面是没有水，但是它就是有一个沟在那里。我们骑在那个沟里面，我可能技术也不好，我就很怕我就跌到那个沟里面了。那我没有跌到沟里面，我还是跌倒了。但是我那个朋友他的下一个动作是让我很惊讶，他也骑脚踏车，他马上就把他的脚踏车丢了，他也没有说好哦，我停一下，我 固定他一下，他没有，他马上就把他脚放下去，就跑到我这个地方来。他那个动作是我在孩子的心灵里面觉得，哇，这个朋友他真的是好在意我，他就马上来看我。是，我不知道大家对朋友的定义怎么样呢？到底亚伯拉罕他是做了什么？他为什么能够被称为神的朋友呢？大家不觉得好奇吗？你想成为神的朋友吗？你想被神称为朋友吗？或是说你在你的周围，你有没有哪一个人你觉得说，啊，这个人我好想跟他当朋友哦，我很想认识他，我想跟他再靠近一步，我想跟他当朋友。我不知道在我们的走过来的人生当中，是不是会有一两位你会觉得这个人他的一切我都觉得好羡慕，我好想亲近他，我想更知道他，我想跟他当朋友。是不是你的人生当中也有这种人呢？我们来看约翰福音耶稣啊对朋友的定义。耶稣对门徒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也是说最大的爱的一个表现就是为朋友舍命。有没有哪一个人你觉得说我为他舍命也可以？我还记得上个，我去年也是负责这一个 portion。 我记得我去年第一个开始问的时候，我就问大家说，如果说有人在你的门口有看到你在你们家对面观望你们家，你们会怎么样？我记得我得到的一个答案就是把门关起来。确实，因为我们现在活在21世纪，现在在同样的摩利橡树那里，亚伯拉罕曾经在的那个地方，现在贝都因人，如果你靠近他，他可能会拿枪对着你的。确实没有错，但是在亚伯拉罕的时候，他是那么的热情，他是那么的款待，他就像一个仆人，他就去洗他们的脚，你们一定要来歇歇脚，来休息休息。耶稣说，我们若遵循他的吩咐，我们就是他的朋友了。那朋友会知道很多的秘密。接下来创世纪这个礼拜的耶和华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我眷顾他，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秉行公义，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其实这一段话呢，是神的自言自语。如果大家再回去看一下他的文脉的话，这是神对自己说的话。我怎么能瞒着亚伯拉罕呢？这是在神眼里的亚伯拉罕，我必须让亚伯拉罕知道。他有一些特质，热情款待，他不是款待而已，之后他还送行陪他们走一段路。他带球的时候，亚伯拉罕知道神的性情，他知道他是公义的神，他是怜悯的神。亚伯拉罕是一个大方的人，他很丰富，他也乐于给予，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我们在以赛亚书看到神说，唯你以色列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我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神亲口说，我朋友亚伯拉罕，你是我从地极所领来的，从地角所造来的，且对你说，你是我的仆人，我拣选你，并不弃绝你。这是对以色列的应许，神不会弃绝以色列，也不会忘记他。但是在这里他提到朋友亚伯拉罕。我们常常称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 但事实上圣经里没有信心致富这四个字，真的是没有。有些我们常常讲的词，事实上是我们后来称它为，并不是在圣经里记载的。为什么我们称它信心之父呢？亚伯拉罕一个很大的特质是他的信心，他一直是信神的。我们看他与神同行的这些日子，他一直是信神的，所以他才回应呼召，不是吗？他出哈兰，因为他回应神，他可以不出的。他想办法生出一个儿子，因为他相信神会使他有后裔，但是他迟迟等不到，他还是相信的，但是他想，那我就听莎拉的话好了，我们用一个办法来生一个儿子。所以他从夏甲生了以实玛利，但神说不是，要从你和莎拉生的才是。他一直信神，但是他不知道这个奇迹可以多大，眼头脑的相信跟亲眼看到这一个事情发生，头脑相信神可以做到跟亲眼看到这件事情发生，其实中间还有一些距离。或许亚伯拉罕也有信心动摇的时候，他真的是等了很久哦，这么多年看着自己的身体一天一天一天，一年又一年，增长增长一岁，增长一岁，增长一岁，我想或许也有动摇的时候，但是始终他还是有行动。我们看雅各书二章二十节跟二十四节，虚浮的人啊，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这就应验经上所说的，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他又得称为神的朋友。这样看来，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信心不是口号，我可以告诉大家，你要有信心，你要有信心，一直喊要有信心，但是你一直没有跨出一步来与信心调和的话，那可能我就很难看到神的指头，神的动作，就很难去见证到神的神迹。信心没有办法是一天成长的，你会看到神好像慢慢在调教调教，慢慢在调教，按着他的身量量身定做，信心现在到这里了，慢慢的在给你一些试验，看我们怎么回答怎么回应。诶，通过了，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神其实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光景，他不会好像要练一个东西太急了，或者是下手太重了，就把这一个东西毁掉了，就把这个你要刻一块东西也好，你用火去炼一个东西，融化它再慢慢雕塑也好，神知道怎么去拿捏的，他不会下手太重一砍就啊砍坏了，不会的。但是我们要如何回应呢？当神来了一点试炼的时候，你可以逃，你可以不要砍，或者是既然神这么说，我来试试看，我就相信神的话，我去面对，我来尝试。我们看到十八章的第十节的地方，第十节的地方是天使对亚伯拉罕说的话，我们从十节看到十四节。三人中有一位说，到明年这时候我必要回到你这里，你的妻子撒拉必生一个儿子。撒拉在那人后边的帐篷门口也听见了这话。亚伯拉罕和撒拉年纪老迈，撒拉的月经已断绝， 撒拉心里暗笑说，我既衰败，我主也老迈，岂能有这喜事呢？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撒拉为什么暗笑说，我既已年老，岂果真能生养吗？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到了日期，明年这时候，我必回到你这里，撒拉必生一个儿子。这是神对亚伯拉罕说的。大家看到神对亚伯拉罕的安慰跟鼓励吗？在神岂有难成的事？他没有责备，你怎么这么小心？我不是告诉过你了吗？他反而在这里是兼顾他们，没有责备，兼顾撒拉。在我岂有难成的事吗？亚伯拉罕他所认识的神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呢？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罗马书告诉我们，亚伯拉罕所认识的神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什么叫使无变有？看到自己已经不能生育了，看到以斯玛利也不是神所要的，看到撒拉也不可能的，但是呢，他要使这件事情成为有。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如经上所记，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人因信仍有指望，就得以做多国的父。正如先前所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所以当这些相信神的人所做的跟亚伯拉罕一样，相信神的人，亚伯拉罕就要称为这些人的父，因着信称了义，不是因着行为，但是行为刚刚我们说的也是必要的，才能使你的信完全。我们接下来把它读完。他将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得坚，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这是何等大的一个信，看不到，他所看到的就是不可能，他所看到的就是无，他所看到的是太困难了吧，但是他的心里是相信的，他相信神的应许，在天上有一个奖赏要给亚伯拉罕。他跨出了一步，他参与了其中。其实这也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地方。当我们说我们信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在那边等神啊，你行神迹，我就在那边等。我们有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我们必须要跨出一步。神真的很不偏待人，我们是因信称义，不是因行为。神要的就是我们的信，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如果神说你必须要奉献多少你才可以得救，你必须要怎么样怎么样你才能得救，那没有这个条件的人，他是不是没有办法得救？神要的就是一个信。神真的是不偏待人。今天我们在22章所看见神要亚伯拉罕献以撒这一件事情，是亚伯拉罕他面对这么多的试炼当中，唯一神说这是一个试炼。我们来看22章的第一节。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我们会觉得前面那么多不是很困，都已经好像他一直在被试了，不是要出哈兰吗？不是要跟罗德分手吗？不是要把以斯玛利赶出去吗？但是在这里神说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要他把以撒献上。 亚伯拉罕怎么回答他？我在这里。这是一个全身绝对的委身，这是一个最高的回应。他已经预备好了。Hineni。其实我们在圣经里面也看到几个，摩西他在荆棘里看到那焚而不毁的荆棘身上要显现的时候，摩西摩西，摩西也向神说我在这里 Hineni。 小小撒母耳也是，当他被带到祭司以利那里的时候，他夜晚听到有人在叫他撒母耳撒母耳，他也是以利告诉他几次以后，这是神在叫你，你要告诉神我在这里。以赛亚也是一样，神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为我去呢？以赛亚回答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在新约也有一位门徒亚拿尼亚，当神召他的时候，亚拿尼亚亚拿尼亚他也一样回复神说我在这里。亚伯拉罕对神说我在这里，但是并不表示说他没有情感，并不表示说他心里没有感觉。我相信神对我们讲一件事情的时候，或许神要你舍下什么东西，放出什么东西的时候，或许我们里面是有一些反应的。而神说他要试验亚伯拉罕，其实呢以撒同样的面对这件事情，以撒也一样，他似乎也是必须要面对这个试验。他们内心的冲击，走三天的路，里面的煎熬或许是波浪翻腾的，但是22章他写得很平淡，写得真的是很平稳，你看不到任何的感情的描述。他们里面有伤痛吗？他们脑里在想什么东西呢？半路会不会想说我就逃离神吧？很多的可能啊，或许以后我们遇到亚伯拉罕，我们再去请教他当时的心态。几个月前我们过节，在过节之前，我为了写一首节气诗歌，就最近写的是崔皎杰的节气诗歌，我觉得我必须要更多的了解犹太人的心灵，犹太心灵，我必须要去了解那个情感，犹太的情感，因为我没有，有很多事我没有遭遇过，我没有像他们是从小就他们的 DNA 里面有神，我觉得我很多时候我摸不着那个更深的东西，所以我在想我必须要去找一些我可以更认识他们的，所以我就从我的书架上抽出了一本书哦。这本书是那个纳粹集中营的回忆录，作者是艾莉威瑟，或许有人读过这本书，它的名字叫夜，夜晚的夜。这本书它一开始呢就告诉读者说，当你读的时候不要想，不要想，不要哭，你不要想也不要哭，就让自己无感觉的读下去。我想哎，我就是要想要了解他们的情感，为什么叫我不要想不要哭，没有感觉的读下去，为什么呢？他说因为人性实在是太黑暗太残酷了。其实它不是一本很难读的书，我一天就把它读完了，不是我的能力多好，它真的是很容易读，它的写法它的文字，我觉得你会被它整个的吸引进去。之前我也拿起过它，但是我没有读，我觉得那个时候是我读不了的书，我放了。读了这本书以后，我发现它不是你能够常常去回顾反复读的书，这是一本我不敢在短期间再读过的一本书。还有另外我还有一个我觉得我也是不能在短期间再去接触的是电影的受难记，我看过它一次以后我都觉得三年 五年里面大概我没有办法再看一次。那这本书也给我同样的感觉。至终我读了这本书，我印象最深的不是那一些军官对犹太人的虐待跟残酷，让我心里很难过，让我心里印象很深的是里面的父子的互动。这个作者他在几年前已经离开世上了，然后他的爸爸是在集中营里面在他的眼前过世的。当他们被带到集中营的时候，一开始就跟母亲跟妹妹们分开了，那后来就没有再见面了。母亲跟妹妹可能就是已经就是在集中营里面就是死了。那整个战争结束以后，他跟他两个姐姐是有存留下来。刚开始他在描述的时候，因为里面很多的人，他每次要是在集中营看到他爸爸，他的心是很安慰的，爸爸还活着，他会很期待说我今天有没有看到我爸爸，就算他在哪一个空间里面都没问题，他看到他的爸爸啊、哦，今天爸爸还在跟他讲讲话。但是他们不能很多的自由，还是被控制的。但是呢，有一天爸爸年纪比较大嘛，所以在那个很残酷的里面，他们要做工，他们所喝的就是喝汤吃面包，然后爸爸就病了。当他爸爸病的时候呢，他好像是患了痢疾，然后这个他是不能喝水的，他就想办法用面包去跟别人换床铺，换到他爸爸的睡的地方的上面，他为了要想是不是可以照顾爸爸，跟爸爸靠近一点，所以他用面包换了这个地方的时候呢，爸爸就已经可能也是病的，已经头脑有一些不是很清楚，他就说水水水，我要喝水。但是他没有水，他只有汤，他说我不要汤，我要水，很苦的。之后呢，他就开始儿子啊儿子啊儿子啊，他就开始一直喃喃自语，因为很痛苦。哎呀，儿子儿子啊，我要喝水。他叫他的名字，艾丽艾丽啊艾丽，我要喝水。然后那个军官，他们同样在那里面的人，当然或许也不敢发声，但是那所以他们就是会管老头子，你不要发出声音，吵死了。甚至他们要拿那个枪把打他的爸爸。他说他那个时候他的心里不敢有感觉，没有感觉。或许他也害怕说他在叫儿子啊儿子啊儿子的时候，会不会他们就发现我就是他儿子，那他们会不会对我怎么样。后来他发现他心里有这样子的反应的时候，他觉得很罪恶感。他发现我怎么会这样子呢，这不是我的父亲吗，我为什么遇到我生命有危险的时候我是这种反应呢。人在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你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老实说，我们没有遇到那一刻，我不敢保证，我不知道。我希望，我只能说我希望我能够靠主，我能够怎么样，我希望我靠主我能够胜过，但是我不敢夸口说我绝对不会怎么样。当他受到生命的威胁的时候，他做出连自己都惊讶，他惊讶我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他惊讶我怎么样这样子的反应，他惊讶我为什么会这么做出这么让人憎恶的事情。人心被试验，人性被显露出来。以撒跟亚伯拉罕的时候呢，他们的心到底是如何？但是感谢主，我们知道以撒他是顺服的，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他也是顺服神的，而且亚伯拉罕他的信心已经到了一个程度，神能够使无变有，神能够使死人复活。在22章的第六节到第八节，这是以撒跟亚伯拉罕同行的时候唯一记载的一个对话，至少在圣经上是唯一，我不知道他们有其他的对话没有。我们看22章的6到8节， 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撒身上，自己手里拿着火与刀，于是二人同行。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啊。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希内尼。以撒说：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于是二人同行，他们继续往前走。亚伯拉罕给他的答案就是说神会预备，他也没有说以撒就是你，他说神会预备。这也是一个很有智慧的回答，没有错，神会预备，没有再多的感情的描述了，没有质问，没有争执。当神要以撒献被献的时候，跟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你要献以撒的时候，亚伯拉罕也没有对神像他在为索多玛祷告的时候，神啊，索多玛如果有50个义人，你还要毁这城吗？有40个呢？有30个呢？他完全没有跟神有这样子的对话。神说你献以撒，他就行动了，早早的就起身了，带着他的仆人。在这一句话，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这个预备原文字根是看见，神，耶和华神。我找了一下他的象形文字，很有意思哦。他的字根是看见，也被翻译成被看见，所以我们或许也可以解读成神的羊羔在此被看见。你会看到他的下面的象形文字，希伯来文的一撇，那个是一个手背，一个手。耶和华，耶和华。然后呢，看啊，再来是一个钉子，然后再一个看啊。在这件事情之后，当亚伯拉罕发现神为他预备的羊羔以后，神他说在神的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他把它取名叫耶和华以勒。而这也是一样，就是耶和华必预备的意思，耶和华以勒就是耶和华必预备。神将看见他的燔祭羊羔，耶和华将被看见。这个羊羔，这是我们的羊羔呢，耶稣啊，将会被看见。很多人在讨论亚伯拉罕是不是真的在那里看到了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啊，因为我们说是同一个地方，他是不是在那个地方，当他要献以撒的时候，他看到了耶稣啊在十字架上。不止如此，他还看到耶稣啊的复活，是他的信心有不一样的层次。我们来看希伯来书对亚伯拉罕的描写。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论到这儿子，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他以为神还能从死，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耶稣啊，在约翰福音里面他说，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的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快乐。在不一样的版本，吕正中版本里他多了一个字，既已看见了。你们的主亚伯拉罕极欢乐的可得见到我的日子，既已见了就喜乐。这是耶稣啊在跟法利赛人对话的时候，你说你还没有50岁，你就见到我们的亚伯拉罕了吗？我们的祖宗的时候，耶稣啊如此的回答他们。 亚伯拉罕他已得见我。下行文字真的是很有意思，以撒被献为燔祭，预表耶稣啊，弥赛亚将为世人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同一个地点，妥拉的很奇特的地方就是它有预言性，它有象征预表性，一些的循环一直在启示我们，一直在告诉我们，好像一个手背指着你看啊，钉子钉的人子，看啊。亚伯拉罕因为顺服成了这个意象的先知，透过献以撒把耶稣将要做的事情表明出来了。这个故事其实我们都听了很多次，很多次也很熟悉，听不同的人分享也会有不同的角度。我希望今天我们能够把这个故事跟我们自己结合在一起。神在最后呢，22章的12节，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在第一节我们说神要试验他，神要试验亚伯拉罕什么呢？神要试验他是不是敬畏他。十二节天使说现在我知道了，我试了你以后我知道了你是敬畏我的。今天我们涵盖了一些话题，我们来思考一下立约的证据。我们与神立约的证据是什么？我们与神立约的记号是什么？是圣经吗？是受洗证书吗？框在墙上，受洗证明书吗？什么是我们与神立约的证据？是你与神有约，我是一个约民的证据，是什么呢？那我们与神立约之后，与神关系的成长的光景如何呢？他是神，我是他的子民，然后我们平行，永远不会有交集。他就神高高在上，我在下面，我们就一直走，一直往前走，但是我们不交集。或者是我们有互动，我在神里面，神在我里面，我渴望成为他的朋友，渴望与神更亲密，像亚伯拉罕与神一样，我能够知道神的秘密，神会告诉我，我可以听见神，我要跟他成为无所不知的朋友。我们的敬畏神在什么地方体现出来？亚伯拉罕的敬畏神是他顺服，我们的敬畏神在什么地方体现出来？我们对神话语的回应态度如何？当我们信心被试验的时候，我做什么选择？我们刚刚讲到信心不会一天就突然就好像增大了，慢慢慢慢慢慢，一步一步一步，就好像你锻炼肌肉一样，属灵的肌肉一定是需要被锻炼的，慢慢慢慢健壮起来。我们知道神必会预备，神必会供应吗？我们准备好回应神了吗？像亚伯拉罕突然神叫他的时候，他说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你没有预约， 现在特别是疫情，到哪里去都要先预约了。你是不是随时准备好？神，我预备好，我们家的门就是为你开的，我的心门就是为你开的，你什么时候都可以来，我准备好什么时候都回应你。 Hineni， 绝对的委身，不被人不被环境所左右。很有大有信心，但是体贴肉体，就是被人左右了，被自己左右了，被环境左右了。花好月圆的时候，我这么的敬拜你，我这么的跟随你，现在情况不一样的神，不行了，不一样了。是不是我们按着这个世界的改变，我们也一直在变呢？神是不变的。今天不知道亚伯拉罕的这一个故事又再一次的给我们什么样的提醒？我走的有一点快，我希望神对每一个人的心里继续的讲话。那我还是一样要留时间给大家，或许大家可以一个人祷告也可以，彼此的祷告也可以，有一点时间我们来回应神。之后我还是要请古强长老带我们做最后的结束祷告。愿神继续对我们说话，愿神祝福每一位。
阿父，我们感谢你，你再一次使用亚伯拉罕的经历，他的生命来光照我们的信心。主，我们同样走在一条信心的道路上边，你会试验亚伯拉罕，同样你要在同时试验的我们。往往我们可能在这个时候觉得，主啊，是不是要跟我们过不去，有些环境有些状况好像我们已经看不到一条出路，我们给环境困住了的感觉。但主啊，你再一次给我们知道，是我们的专注放错了地方。 你给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可以停下脚步，再一次注视我们现在所专注的地方上边。我们的 focus 可能错误了。当我们真的可以再一次因着列祖他们所经历过，他们怎样去因着他们的经历可以更强提升他们的信心，就好像你训练我们的信心一样，将一头肌肉，信心的肌肉，因着我们不断的使用，不断的锻炼的时候，经历过的时候，我们都将成为一个强大的有能力的信心的同路人。主，我们感谢你帮助我们提升我们的信仰，提升我们的专注力。我们知道我们有你已经满足，我们有你，我们不缺任何一样东西，因为你把你最宝贵的独生爱子为着我们的缘故成为逾越节的赎罪祭，逾越的羔羊，让我们可以有一条路往你哪里去，我们可以遇见你，我们可以听见你。阿爸，有你已经足够，我们的心满意足，我们喜乐，就好像你给亚伯拉罕的应许的时候，他的儿子他们心里边真的是充满喜乐，充满喜笑。主啊，我们再一次回应你自己的带领的时候，让我们从心里边都有这样的一个回应，这种高兴。主啊，不是物质上面的任何东西可以满足，乃至是你，因着你，让我们再一次从你的名字看到你的钉痕所，你的带领，你的帮助，再一次用你妥拉的真理话语浇灌我们每一个的内心，让我们常常看见，举目观看天空，举目看看我们周围的时候，我们可以更多的看到你自己。我们宝贵你往后要继续带领我们的这条信心的旅程，我们知道这会通往永恒的黄金的街道，这条是一条你要我们不断重复见到你何等奇妙，在每一个站口你都在哪里，为我们献上你过去每一个信心的伟人的，好像在给我们一个信号，给我们鼓励，给我们打气。哈利路亚，有你伴随，我们有信心跟着你一起同行。哈利路亚，我们会往后有更多的信心的列祖要回应我们，知道做这条天路不是一帆风顺，但我们知道有你，确实我们没有惧怕，有你我们心满意足，坚固我们每一位，让我们不断的可以坚固我们身边每一个人。谢谢主，哈利路亚。让我们互相之间的祷告，主啊，达到你的面前，让我们每一个人凭着信心，我们知道终有一天我们很快会再见你的面。我们虽然在这个世界上边，但是主啊，我们的征战是从跟属灵气的征战，我们必定会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贵的宝血跟他的名，我们最终因着你完全得胜。谢谢你宝贵我们，我们也宝贵你，眷容你宝贵的圣名，我们奉我们的主宝贵的圣名耶稣基督的名献上我们同心的祷告，阿门。